那么再比如说，这个由于它是一个 sequential 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别人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每一次的时候，你就会给一些这种每一个行为，实际上给对方是一种信号。比如说这个 open the door， 实际上就是给对方一个信号。还有的时候，你的每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 threat， 就是一个 threat。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game 能不能够展开，它关键的取决于你给对方的那种威胁，它是一个有效的还是一个无效的。所谓无效的，我们有称之为是 empty threat， 它就是说是空的，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如果说是有效的话，那对方会 take it， 他就会依据你进一步的行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例子，你看，就是比如说这个例子叫 hand bomb， 这个 hand bomb 呢，他想讲，比如现在有一个人他手上拿着一个手雷，他就说你是要钱还是要命，你把钱包给我。然后你现在角色很简单，一种情况就是把口袋钱都掏出来给他就完了呗，一种情况你就是大义凛然，坚决不给。那么坚决不给的时候，现在就轮到他决策了，这个手雷我拉还是不拉这个引线，是吧？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你就是两方，对于你这一方来讲呢，你一种情况就是他你给他钱你就同意嘛， accept， 就给他钱就是了。一种呢你就 refuse， 坚决拒绝，大义凛然，咱得拒绝不给。那么这个我们先说完这个故事本身，你再来看。因为他这个人手上拿着手雷，所以如果说你是给他钱，万事大吉，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说你给他钱，那你这一方呢，比如说你给他100块钱，然后他呢就是100块钱，就是你又给他钱他就走。如果你不给他钱，那他现在这个手雷他究竟是把他引燃，他是把他引爆还是不引爆？那如果说是引爆了就是 yes， 不引爆了就是 no。但如果他不引爆了，那也就是您各走各的，就没什么事了。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引爆的话，那这事就很复杂，所以这就写富无穷吧，这就写富无穷吧，这大概是富无穷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情况又想，那你现在你脑筋你就要飞快的做一些计算，比如说，如果说我同意给他，反正我就少100块钱，但是肯定很安全。但是如果我不同意给他，我的这个他会把这个手雷给引爆的可能性大不大？那你要分析对方对这个手雷引爆的可能性大不大呢？你就看他拿着手雷这个威胁是不是个有效威胁。因为这个决策者呢是第二个人，这个地方的决策是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你，第二个人是拿手榴弹的这个人。那么对于他决策的话，你会比较在这两端之间第二个人的收益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是零，这是负无穷。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负无穷对于第二个人自身来讲他肯定是不值得的。所以如果真的到了你不给他的时候，估计他也不会炸，他不会炸他还是在这。那既然他不会炸，所以那整个的这一端呢，他就是一个 empty threat， 也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不管他的，然后你就只比较这跟这。你比较这跟这，你是第一个人，你决策者，你想这地方是-100，这地方是零。所以基于这种推断，有很多人碰见打劫的，如果拿的是手榴弹的话，你就不要给他钱。但是如果他拿的是别的东西，只伤害你不伤害他的，你还是应该给他。因为这个手榴弹的杀伤力太大了，他放不着会这个都100块钱。所以呢他就出现那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要看那个威胁的程度足不足以把这个 game 继续的玩下去。你这个威胁太大了，不足以玩下去。所以我这一支我基本上就觉得这是不大可行的。但我们整个的 game 这个 sequential game 展开的过程，就是每一步你都在披露一些信息，透露一些行为，流露一些这种威胁，但是看你的威胁是不是有效。那你有效就能继续下去，否则就走不下去。那么一说到这里的话，这个有很多种 threat 大家都会用。所以我们的博弈论里面就讲说，这个 threat 你可以用，但这种威胁呢要适度，你不要超过他的这种错误所应受的惩罚的程度。那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你有些好，你比如说一般的家长跟小孩之间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他说你再不听话，再不听话就把你送人了，或者再不听话就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这个威胁实际上就太大了，所以现在小孩早就不上当了。小孩说你要送就送呗，最好送到美国去。所以那你这种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他犯再大的错误， 他的错误还没有大到要被遗弃的程度，就在想这绝对是不可行的。 但是你要跟他说，你不听话，这个零花钱没有了，这有可能兑现，大不了我就是不给你，那这个有可能兑现，那他会想，如果没有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最好是怎样怎样，所以他那个中间你一个 game 能不能够展开你的威胁有个适度，这是我们说这个 game 中，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呢，既然它是 sequential 的 game， 所以人这个 sequential game 呢，它是前面的记忆会影响后面的决策。 它是一个 repeated 的形式，前面的记忆会影响后续的很多决策。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game 拿到这个市场环境下面来讨论一下。拿到市场环境下，这个肯定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原本是做经济学研究的，所以至于说这个生活中的例子，你要去举永远都举不完的，会有很多。现在我们拿到这个市场上。 就举的例子呢，叫 market invasion， 它就是个市场侵入的行为 ，market invasion， 市场侵入的行为，也有的地方呢管它叫 market predation， 用这个词也有，就是反正总之是有一个市场，它有利可图，大家看得眼红，大家就都来做，就这么个情况。比如说你前两天开樱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摆摊的特别多，可能以前也没那么多摆摊。 就是卖那个花环呢什么的，反正多年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后来你又想，这个成本非常低，就是个塑料做的东西，成本可能几毛钱，但是可以卖到好几块钱，所以大家都去卖。那都去卖的话，实际上你就有一个人就入侵了。一旦入侵的话，这就意味着市场上的利润呢，原来是一个人独得的，现在就得两人分。所以你就想，那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game。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它那个 I 等于 2。我们经济学的分析呢，对这两个人呢是有名字的，一个人呢叫 entrant， 一个人呢叫 entrant，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简写为一，他就是进入的那一个，就是他准备进入的那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管它叫在位者，在位者用的是这个词。 在位者用的是这个词，那么，所以我们会简称它就是 I， 就两个人，一个厂商叫 E， 一个厂商叫 I， 这个基本上是 IO 里面通行的这种用法，就一个是在位者，一个是新进入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整个的 game 呢，由于它分很多的步骤，所以在 dynamic game 的分析中，我们再次的把博弈树拿出来。 我把这个数画在这里，现在这个整个的 game 的第一个行为人就是一，就这个 entrant， 是因为 entrant 产生了这样一个 game。那么这个 entrant 呢，他的决策呢是两种，他的决策呢，一个方式就是他不进入这个市场，一个呢就是进入这个市场。但如果他不进入这个市场，那就什么事儿没有，万事大吉，所以这就是个终结点，不进入这市场嘛。 那就是看着别人赚钱，所以你自己不用进来。那我们把它的这个收益呢，就记成是 U1 和 UI， 就是上面这个数字指的是 entrant 的收益，下面这个数字指的是 incumbent 的收益。incumbent 的收益。那么这地方我们记为0啊。所以我们现在来逐步的通过这个 market invasion 的例子，来看这种类型的这样一种 game 怎么去分析它的结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它很像刚才的 hand bump。如果现在确定要进来，现在就要摆一个摊子，摆个摊子就会跟原来的那个摊主产生竞争。产生竞争的话，那原来这个摊主呢，他就在这个位置，他就开始做出决策。我们通常把它的决策就分成两种类型，这也是通常的用法。一个，它的一种策略呢，就是 fight。 所以我们会用 F 来表示，就是 fight。也就是说，他会给你采取一种很抵触的态度，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你给挤掉。反正这个就是说，采取具体什么措施，因厂商和他所经营的产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但是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然后另一种行为呢，我们就叫做 A。这个 A 呢，实际上是用的是 accommodate。 accommodate 的实际上是就是比较友善的接待，比如说你来了客人，你对他的这个招待也叫 accommodation 嘛，所以你会比较友善，就是他要摆就摆嘛，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人的收益呢情况就会不同。所以情况呢，如果说新进来这个人选择进入，而对手的这个在位人他是采取了 fighter 的这种态度的话，所以我们说收益就是-3, -1。这个收益这样写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他说你如果是 fight， 一般情况下都会两败俱伤。但是这个在位人呢，因为他先进来，所以他受伤的程度要轻一些。这个新进入这个，因为你的固定成本啊，你很多的资产都是刚刚才置办的，所以你如果说是在这种争斗中，可能受伤就更重一些，受伤更重一些。这是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去理解它。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 accommodate， 会成什么情况呢？ accommodate 情况，我们就是说 accommodate 情况，它的收益是这样子的。它的收益情况呢，也是写成一个这个 entry 的更大的形式。为什么写成 entry 的更大的形式？它的解释是这么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要进入，而这个在位人呢是非常的配合的，就是说非常热情的还接待了他，容纳了他，那么在争取完这个利润，在他们双方之间分成，而分成的时候，这个 entry 的得利更多，因为这个市场最初的开拓工作是别人做的，你来了之后，实际上你都不用宣传了，那个花环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戴头上的，原来大家还问这是放哪的，所以这是我们打个比方，在这里那就是说打个比方，所以你收益会更大。那么这要说起来呢，这个跟我们在这种类型跟我们说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完全类似的。比如说是卖电视的，你刚开始啊，你先开始是 Sony 卖电视，后来大家看 Sony 卖得很好，好又来了一个 Samsung 进来的时候，那 Sony 对他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说我就是采取各种方式，我不让你进来，比如说我把那个销售渠道垄断，或者说我就杀价，我拼命的杀价，我杀完价之后我还送电视费，然后我还给你送这送那，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别人忠诚于我的产品，最后你肯定就市场打不开，然后你的这个产品大量积压，你就只有退出走人，就是我们说这就叫做 fight。如果是 accommodate， 就说好，你卖也可以，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喜欢 Sony 的到这来，喜欢 Samsung 到那去。那这种情况，那 Samsung 就会很占便宜，因为 Sony 所推出的这一种新型的，比如说你说液晶电视，以前没有这个概念，你好不容易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别人就等于说他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在这个市场上分得更多利润。所以整个这个故事的描述，尽管看起来很抽象，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中厂商与厂商之间竞争的一个直接写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game 这样写你觉得不是蛮清楚，所以我们来把它变成，我们想把它变成什么形式呢？就变成你们熟悉的格状图的形式，变成你们熟悉的格状图的形式。那么格状图的形式我们要这样写，就画成格子。那我们在画格状图的时候，有同学就说这地方有个问题，说只有一个两个三个结论，可是我这地方有四个格子，怎么办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 out， 所以你不论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它都是 out， 结论是一样的，就说明这地方有两个格子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下面我们就来这样展开它。上次给大家做的习题 7.1.1 第七章最后的那个题就是一个类似的，因为它的 game tree 的有一端直接到了终结点，其实你是可以把它补齐的，只不过补齐之后它的每一个端点是一样的罢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地方是 entrant， 这地方是 entrant， 上面呢是 incumbent。 那么 entrant 它的选择的就是 out 还是 in， 就是你进入市场还是不进入市场。那么对于他来讲，他的这个选择呢是这样子的，他的选择就是 fight if in， 所以我们简单写，因为他是在这个 in 的情况下做决策，所以如果你进来了，那么我们就采取 fight 的策略。还有一个就是 accommodate if in， 简单的写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在你进来的时候我才决定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但是这一次呢我选择的是 out， 所以就无所谓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反正没有进来，那么这两个结果都是零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出现这种情况往格状图搬的时候，一定是这一只，因为它没有轮到第二个人角色，或者说不论它怎么角色，结果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 fight 的结果是负三负一，这个地方是 accommodate 结果是二一。现在大家来分析，你们动用一下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去分析。你分析，你想，如果这个在位人他采取的是 fight 的措施的话，如果在位人真的是 fight， 那么这个 entrant 他就会 out， 因为对方是 fight， 他要比较的是零和负三的关系，他就会选择 out。 那么如果对方是选择 accommodate， 他就会选择 in， 因为这地方是二，这地方是零，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是存在着两个均衡的结果。就如果对方是坚决要跟我血战到底，就是他一定是要是 fight 的话，那我还不如就不要去惹这个麻烦，我不到这个市场上来。如果对方是会很配合的话，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市场。所以直观的看这两个结果，现在我们是不可能说哪一个要被淘汰，哪一个要留下的，这是我们直观的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个 game 跟我们前面不一样，前面是 simultaneous move game，所以你就是说，如果这样我就这样，如果这样我就这样，我现在就选择不了了。但是现在这个 game 最不同的地方，它是一个 sequential game， 所以 sequential game 的特点就是说，这一步是先发生的，这一步是后发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你只有在对方是进入的情况下，你才选择是 fight 还是 accommodate。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人他在 fight 和 accommodate 中间他究竟会选什么。如果是 accommodate，它的收益是 1， 如果是 fight， 它的收益是 -1， 所以我们觉得每一个人其实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收益。那么在这一端的时候，整个的这个 game 中决策者是 incumbent， 所以我们觉得他应该在这地方，他真正选择的是这一只，他真正选择是这一只。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一和负一，这就是现在 sequential game 很大的不同，他比较是一和负一，一要大一些。有的人他会这样想，有人就说不行，我就是宁可是负一，我也不能够让他得到二。他真是，这个不是经济学里面想的逻辑。经济学里面想的逻辑，你永远是把自己的利益做大，你不能说不行，我宁肯在这，我就是见不得他得那么多的利润，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够忍受的，这是另一回事。因为你对对方的无法忍受，你就要改效用函数了。效用函数里面只有你的收益进入效用函数，如果你要把对对方的厌恶加进去，你一定要把效用函数给改掉。所以现在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现在就说你自己得多少就是，你不要说我就是不希望他得到，我宁肯自己亏损我都要跟他怎么样苦斗。那么所以我们说是这个。那既然是这样，就回到我们手榴弹的例子。所以对于这个 entrant 来讲， entrant 和 incumbent 他对这个 sequential game 这个图形 game tree 都是一目了然的。他想，如果我真的进入，他一定会 accommodate， 因为他没有理由不 accommodate。 那么既然他一定会 accommodate， 也就是说对方一定会选择是这一只，一定会选择这只，那我就没有理由不进入。所以最后他真正的选择应该是做这个选择，是因为这一只是不可行的。不论你怎么样的高喊，你说你不要来哈，你来了我会跟你拼到底的，你来了绝对没有好结果的，但是这个结论在这里，他会觉得我如果真的是进入的话，你也不会把我怎么样。那么最后的话，他就一定会断然的选择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前面选择，他会把二和零相比，这个二比零要大得多，所以他就会选择这一只。这就是这个 sequential game 它的这个展开的逻辑。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逻辑概括成一个术语，我们要概括的这个术语呢，就叫 sequential rationality。什么叫做序贯的理性？因为这个 game 呢，它是以 game tree 的形式展开的，所以既然是以 game tree 的形式展开，就有很多个步骤，很多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概括成为是 principle，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我们说 a player's strategy should specify。但这个命题呢，应该是不论有多少个人都成立。所以我们说序贯的理性，它不是说在某一个位置你理性，而是说在每一个步骤上你都选择理性，所以我们刚才的推论才成立。就是说 因为这个 game 它从头到尾灌下来，大家都看着这个图，所以我们实际上就知道，在每一步每一个决策者，他都应该是理性的。